主，我们又来到一起来敬拜他。所以每当我们敬拜主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充满喜乐啊。我们今天看到很多青少年在我们中间，他们也领受饼杯以后，他们就去那边了。我们还没有恢复青少年和儿童的聚会，但是我们随着疫情的减缓，我们可能会考虑在十月底或者十月初，我们就恢复我们的青少年还有儿童的聚会啊。我看到孩子们在网上读经，在网上祷告啊，我心里就充满了感恩。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叫复兴的器皿。我们今天唱了几首诗歌，好像都跟复兴有关系，好像这个复兴跟火也有关系啊。复兴的火在燃烧啊，希念你主，我在这里，求你来差遣我。那当我讲到这个复兴的器皿，这里边有两个重要的词，一个是复兴，一个是器皿。器皿就是表示上帝所用的人，他要雕琢。当一个复兴要来临的时候，神必然要拣选他的器皿啊，拣选的器皿。所以我今天我也介绍一个特别的啊，中国的最著名的奋兴布道家宋尚杰。那么这个为什么今天要从他开始呢？我们知道10月24号是宋尚杰的120岁的生日，宋尚杰只活了44岁。他没有活那么久，但是他的影响依然存在，而且将来会越来越大。我记得有一天我听唐崇荣牧师讲，唐崇荣牧师说，如果从圣经的历史到现在，他认为三个人物是奋兴布道家，只有三个啊，他没有说他自己，我觉得他也是啊，那算他第四个啊。第一个他认为是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来了就呼喊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他就排着队的人成群的在约旦河里受洗。那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也是给主耶稣受洗的一个人。他认为的第二个复兴的布道家，他认为是乔治怀特菲。那么乔治怀特菲就是一个英国人啊，他其实他认为比江威斯里还要重要啊。我们知道江威斯里可能是做的工作更长，因为江威斯里活得长，姜维斯里活了将近100岁啊，99岁。那所以姜维斯里一生讲了3万次的道。你想啊，你想我们一生有多少日子呢？我们可能3万多天嘛，对不对？他几乎每天平均都讲道，但他不是他一天讲很多次的。第三个他认为就是我们中国的布道家宋尚杰啊，宋尚杰姜宋啊，这个是很特别。我们看到姜宋啊，他这个名字以后再一会儿我再介绍啊。他生在1901年啊，在1944年在北京去世。他是福建人，福建。那么我们知道1900年中国出现什么事情，大家应该不陌生，对不对？1900年清王朝摇摇欲坠，中国出现了一个叫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就是杀基督徒，就是杀宣教士啊，杀宣教士。我们知道这个义和团运动杀了很多的，尤其在山西、河北、山东啊，杀的特别的多，杀了很多的宣教士。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呼求神，好像神并没有答应，但是我们突然发现1901年出现了一件世界上中国历史教会历史上最大的事情。1901年啊，生了几个特别的孩子，当然宋尚杰是其中一个，对吧？他是2月份出生的，对吧？我们今天有宋尚杰专家在这里，这个市委传道写了宋尚杰的那个啊，这个献祭者那个传记，他是写的宋尚杰的传记，到目前为止是最长的、最全面的，这个那么还有倪托生也是福建人，这是地方教会的最重要的领袖啊，也是发起者。他也是1901年生人。那么从1901年到1905年生的这几个特别的人是那一代的复兴教会的啊布道家，包括纪志文，包括王明道啊，还有赵世光，他们大概都是那个年代生的。1901年就在1900年在死难的殉道的圣徒的血液中啊，这个土地上生出了一群上帝要预备中国复兴的啊，这些布道家，这是很特别的，对吧？那我们看到，当神在预备复兴的时候，他必然预备他的器皿。我们知道这个复兴的词 从新约圣经最早出现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当耶稣基督这个死里复活要升天之前，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的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这是第一次出现这个复兴这个词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其实犹太人关心的是以色列国的复兴，但是耶稣基督告诉他们，不是以色列的复兴，是神的国度的复兴。这是两个思维方式，他们以色列人关心的是他们如何来摆脱罗马的专制的统治，他们希望能够有一个自主的或者一个独立的，一个可以自己来管理自己国家事务的一个复兴。那他认为这个弥赛亚来一定会带领以色列复兴，那以色列最后还是没有复兴，以色列不断的被掳，第一次被掳，第二次被掳，第三次被掳，到第四次提多将军主后七十年的时候把圣殿毁了，把以色列驱往世界各地，从此他们再没有自己的家园，巴勒斯坦之地开始被外邦人居住。那到1949年，以色列算一个小复兴，以色列开始恢复了以色列国啊，所以呢这个开始世界各地的被希特勒杀的还剩下的以色列总共700多万人嘛，被希特勒杀了600万啊，他们还有100万人，全世界各地回到了这块上帝应许他祖先亚伯拉罕这块土地。所以以色列关心的是他们国家的复兴，可是耶稣回答的问题完全不是这样子的，好像不是在一个层面上来思考。所以耶稣对他们说，对他的门徒们说：父，我们天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这个在马太福音24章耶稣也讲到那个末世，所以现在很多末世论出现，很多新的异端也是关于特别强调末世的异端也不断的出现，不管是东方闪电还是新天地，他们都特别的强调那个日子，那个日子就是主来的日子，主再来的日子，那个就是世界的末日，上帝的审判要来临的时候，主说那个日子你们也是不知道的啊，不要问这个日子，你们是不知道的，我也不知道，主说他也不知道，我有谁知道呢？我有父，天上的父知道，父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是按照他的日子。那父再一次的让耶稣来到我们中间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是到了那个日期满足的时候。我们最近在读以弗所书，那日期满足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那时候教会已经装扮整齐了。那今年的教会根本就没有装扮整齐，我们看见的今年教会很多的像世俗的妥协，我不好用这个词叫堕落，但是我可以用是像世俗妥协。今天的教会跟世界还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吗？很多的教会变成了同乡会，很多的教会变成同业工会，教会不再强调圣洁，不再强调罪责备罪，教会也不再强调复兴啊，教会不再强调复兴。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要做见证，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就是从里到外一圈圈，最后到地极整个的世界，做什么他让我们做见证。见证就是活出耶稣基督门徒该有的样式，活出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样式。所以我们看到神在寻找，当他要这个复兴不是来自于人意，是来自于圣灵的工作，对吧？我们附近的有一个超大型的教会叫马恩峰教会，对，牧师叫 Rock Wallen， 就是华里克，他讲到这个复兴来临的时候是圣灵一个浪潮的来临，这个浪潮不是人能造的浪，但是我们可以乘上这个浪潮。比如你如果是你做那种就是那种冲浪的人，有个冲浪板你们了解吗？他特别会看这个浪来，当浪来的时候他踏上去之后，他就顺着这个浪就可以滑得很好。 那你要不会的，你就被浪给吞没了，对不对？所以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只能是乘上圣灵的浪潮。但是我们从圣经中看到，从教会历史看到，主在寻找复兴的器皿。在以赛亚书的六章八节，主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这是以赛亚说的啊，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特别熟啊。这个在这个以赛亚，当他被呼召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在这里。”刚才我们唱了的“嘿尼尼，嘿尼尼”什么意思啊？希伯来文“我在这里”，求差遣我的意思。我在这里，嘿尼尼，请差遣我。那么，一个器皿必须有呼召，一个器皿必须有破碎。一个器皿必须有雕琢，一个器皿必须有忍受世人不能承受的苦难，才能做主的器皿。我们从教会历史上看到，有一些器皿是我们可以学习效法的。我们所知道的啊，约纳丹·爱德华兹，这是美国大觉醒运动的一个最著名的领袖。他生在1703年，我是按照这个顺序啊，不是按照他们的影响力啊，不然影响力都很大。这些人在教会历史上我们都应该记得啊，这是美国大觉醒的著名的一个领袖。然后呢是江卫斯理，他是也是1703年。好像很多的伟人一生啊，他们的一年生一波，很特别啊。这个在历史上你看他一下就一批，宋尚杰1901，尼托生1901。中国教会最著名的三个领袖，宋尚杰、尼托生、王明道，那两个在1901。啊，都是在1901年出生的，很特别。你看呢，约纳丹和爱德华兹啊 ，Edward 他是生在1703。这个 Edward 很了不起的 ，Edward 他这个他有一个著名的家族，我曾经讲过故事说啊，他生了一大堆的孩子，现在他有1700多个孩子，他的后代啊，有做过副总统的，有三个做过参议员的。那么有十几个做过议员的，还有法官50多个啊，律师就高更不用说了，大学教授大概100多啊。然后呢，他们家没什么犯罪的人，没什么犯罪，都是社会的栋梁。就因为这个江啊，约纳丹江德森啊，这个爱德华兹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他的家庭，建造家庭的，所以是很特别啊，是吧？那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人。也是我们了解的叫江卫斯理。卫斯理1703年到1791年，卫斯理活了88岁，对吧？啊，卫斯理活得很长，所以他工作做得也非常的长，做得长。他是相当有影响的一个布道家，被称为马背上的布道家。那时候英国一个状态，英国那时候是教会非常的灰暗的，没有任何的活力，而且那个时候英国酒吧才最流行。啊，就告诉说你一个小钱买一个小罪，一个大钱买个大罪，人们都奔酒吧去。当江卫斯理开始了英国的复兴的时候，后来据说酒吧全关门了，没有生意，教会却是门那、一打开，人都拥进教会，都被圣灵充满的。你知道这个圣灵充满有一种感觉，就保罗说，只要圣灵，不要醉酒，只要圣灵充满啊，那个。轻微的酒会使人有一种兴奋的感觉，除掉一切的忧虑也忘了，对不对？有人有忧愁，喝一点小酒，忧虑就忘了。可是圣灵充满呢，比这个感觉还要好啊！所以人们不再去买醉，人们来追求圣灵的充满。还有就是乔治啊，怀特菲的。那怀特菲呢，后来在英国，他又来到了美国啊，这个很了不起的。据说他是一个奋兴布道家，他的讲道，如果说。像啊，江卫斯理有点像保罗，那这个怀特菲就有点像这个亚波罗，非常的会讲道啊，非常也掀起了那个时代的一个福音的浪潮。还有查理芬尼，这是美国大觉醒运动一个著名的领袖，不过对他有些争议。但这个人就讲了神的愤怒啊，会临到你，神的愤怒会临到我们，我们需要悔改啊，他就讲悔改的信息。当然我们还知道。啊，穆迪1837年，这个穆迪啊，他是神所兴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布道家。现在啊，芝加哥还有一个圣经学院叫穆迪 Bible College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福音派的大本营。 那么穆迪他那个时候讲到已经有麦克风了啊，那个时候开始，所以他讲到是特别的受影响力非常大的。但是有一次他失败了，他在芝加哥他有3个晚上的布道，每一天晚上都有50,000人来。那在这之前没有这么多大的聚会，没有这么大的聚会，只有他是最大的。当时他有一个葛培里，几万人来的话啊，那个结果他没有呼召。第一次晚上他想，他有3个晚上讲到，他应该其实还是应该每次呼召的。为什么我讲到每次我都要呼召呢？就是给大家一个机会。这也是看了他的故事。那么他没有呼召，结果第二天晚上礼拜六还有一场播道会之前，芝加哥着了一场大火。这个是这个是一个时代性历史性的大火。这个大火把芝加哥烧了一半，烧掉了，那很多人都烧死了，不能再来播道会了。所以他就跟神悔改，他说主啊赦免我，我没有给他们机会信耶稣啊，这是，所以我做一个器皿这是不应该的。所以从此他讲到不管讲什么他都要呼召，给我们一次机会来悔改，来认识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还有葛培里，那葛培里我们大家就比较了解了，1918年到2018年，他活了100岁啊。那么这个葛培里呢，这个他的英文名字叫 Billy Graham 啊，这个 Graham 现在他的儿子也在做，他的女儿安妮也在做布道的工作。那我在他的学校，就是叫 Wheaton College， 我在那有一年的游学，我在那有一年的学习，那是我了解他最多。我就在葛培里 Center， 叫 Billy Graham Center， 每一天那个整个的 Billy Graham Center 所有的厅都是电视，都是开着他的讲道。他一直在布道，这个人是布道会开的是最大的，当时已经有可能一次最多有20万人来参加他的布道会，他是非常的美国复兴的一个很重要的领袖。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宋尚杰，江宋，1901年到1944年他活得最短。有一个文章说他是蜡烛两头烧啊，他身体不太好，然后他拼命的布道。他布道跟其他人布道不一样的啊，他都是呼喊式的，有点像施洗约翰，有人说他是中国的施洗约翰，有人说他是中国的江卫斯理啊。但是这个人非常的特别，他如果把宋尚杰放在今天，可能他牧师都做不成。他的个性非常独特，很独特一个个性，但是神却塑造他。所以他小的时候，他说我中学念书这全校第一名，那时候我觉得全世界都不在我的话下。然后到大学的时候他全大学第一名，来到美国读大学，他说那时候全校都不在我的话下，缩短了啊，从全世界到全校了。然后等到读博士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什么都不是了。所以人就是不断的在成长才能学习谦卑，学习谦卑。所以他是一个个性非常独特的人。那么宋尚杰呢，严格的来说他算穆尔代。他的牧师，他的爸爸是牧师，叫宋学莲，是莆田梅以美会的牧师。那么在福建，我们知道福建是这个福音进入中国一个桥头堡啊，尤其那个福州啊，这个莆田呐、鼓浪屿啊，这个都是最早福音传进的地方。那么他的父亲宋学莲建立了当时全中国第一大的教堂。当时能坐2500人，他是在这个家庭长大的，家里不是很富有，但从小他的书非常多，他看父亲很多很多的书，所以呢，他看了书，他从小就信耶稣啊，他生下来没多久就受洗了，他是梅以美会的就受洗了，然后呢，他就在教会里边开始讲，所以他有个大家给他起个名字叫小宋牧师，小宋牧师。到1919年宋尚杰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在莆田这个叫哲理中学毕业了。然后呢他就想来到美国留学，他的爸爸说不可能的，我没有钱呢，留学需要很多的钱，对吧，你怎么可以去留学呢，你就好好的在这个，我他有一个基督书院，他爸爸办的一个神学院，就像我们教会的神学院一样，说你就在这学得了啊，学完了毕业了你就做牧师接我班啊，你穆二代嘛，对不对，这个你看这个词儿现在很有意思，现在流行什么叫二代啊，叫富二代 官二代，牧师的儿子叫穆二代，所以他叫穆二代。但是他说不行，我要去留学。那我自己的爸爸不行，没能力，我还有个爸，阿爸父啊，天上的爸，我祷告让阿爸父给我开路。那他就祷告一个礼拜以后，他就接到北京的一封信，啊，北京的一个宣教士，啊，就说好像知道他要留学，然后呢就给他在俄亥俄，就是我们的这个美国的一个大学叫威斯理大学，给他申请了奖学金，竟然批了，那钱有了啊，奖学金有了，哇！他就跟他爸爸说：“你看，阿爸听我的祷告，对不对？自己的爸爸不行，那是这个天父听了他的祷告。可是呢，他爸说：‘那你去美国，这个路费也很贵，我也付不起。’那个是需要200多啊，那个船票需要200多，因为他必须买好一点的头等舱。”否则就把他当猪仔，这个就不能入境啊，所以他必须买好的机票，那好的这个船票。可是这个爸爸没有钱哈，他爸爸说我传道一辈子，我存的钱都不够你的机票钱，不到100大洋啊，他的爸爸存钱都不够这个，他需要500，最少500大洋。那感谢主啊，因为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开始有的是奉献，有的是借钱给他。最后就筹集了500多，哎，500多，他坐这个船票花了240块钱，然后他到了美国下了船以后，几个月下船以后，他还剩这个200多，他就留了6块大洋，然后他就把所有的钱又寄回给父亲。没有想到呢，金价上涨，那个时候这个货币升值，他寄回的钱比原来那500还要多。说不仅还清了他所有的欠债，还剩一笔给他哥哥来到美国留学。所以你看啊，他就用了这6美金开始了在美国的生活，美国的生活。然后他来到大学，他用了3年时间读完了威斯理大学的本科的课程。他就跟校长说，我可以3年读完吗？因为他要打工嘛，他一天要他是那种就是说半工半读的学生啊，对不对？他要打工，他就跟老师说：“老师，你不要说你打工，你不打工，你英文这水平你也不可能4年读完的。”结果他3年就读完了本科，而且是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哇，这个人很了不得。当他毕业摆在他面前，有几个选择：一个是回国，有一个医学院请他做老师；还有一个德国有一个大学请他做助教。那么，当然，Ohio也给他，还有一个人给他出钱，推荐他去哈佛大学去继续念医学。但是就在这个时候，Ohio的这个 State， 就是师母毕业那个学校，就 Columbus， 就是他就给他硕士的，说你可以来我这儿读硕士，然后读博士。那他后来选择了还继续留在 Ohio， 他就在 Ohio State 这个大学。用了3年时间读完了他的硕士和博士学位，3年可以从硕士博士读完，所以这是一个科学家。那当然，这个科学家当他要毕业的时候，他面对的是回国做大学教授，还是留在美国继续发展？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牧师找到他，给他介绍一个神学院，他觉得神在呼召他，他就去了这个神学院。没有想到，这个神学院就是他的一个特别的破碎的地方。我们往下看啊，同影往下看啊，我们的同影下面还有很多。所以主要塑造复兴的器皿。我们看到耶利米，我们看到一段经文，在耶利米书的18章第6节，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呀，我带你们岂不能照着窑匠弄泥吗？就像窑匠在弄泥一样。”以色列家呀，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是怎样的。我们一个人被主所呼召，我们就是要被主来塑造。这个比喻就是说，当我们被塑造的时候是没有主权的。一个被主所呼召出的门徒是没有主权的。所以主那时候要选，特别要选一些复兴的器皿，就需要破碎它，塑造它。按照上帝的心意，而不是按照我们的选择，这很特别，对不对？所以 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知道当你读以弗所书，我们看到有五重职分，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还有呢教师，啊，五种职分。那么这五种职分呢，现在有的教会承认还有五种职分的存在，有的教会或者神学已经不承认有五种职分存在了。一般保守的像改革宗神啊，这神学他不太强调还有使徒和先知啊，因为他们认为使徒他们的书信也好啊，他们的这个他们写的文章也好，都成了新约圣经。那么先知写的都成了旧约圣经，那么圣经已经启示完备了，所以使徒和先知不再存在，不再存在。谁要称自己是使徒是先知，那个就有点骄傲，就得违反圣经。那这个唐宗荣牧师持有这种观点，对吧？他认为使徒先知都不存在了。那么五重职分还有以完结的词，传福音的还有一个牧师，还有一个教师，那么这是个福音的三角。一个教会如果只有牧师只有教师没有传福音的，这教会就死定了，因为你没有生嘛。这传福音的人就是能够把新人带到教会来，把那些不信主人带到教会来，对不对？那牧师呢，我们虽然牧养啊，牧养，可是我们不去传福音。所以为什么咱们教会会有发展，我们短短的九年我们教会可以增长到今天这个样子，我们也买下了教堂啊，我们还有很多的分堂，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教会这个传福音的教会，对不对？我们有以完结的词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呼召恩赐，那我们也有牧师的牧养的一群人，我们还有教师的一群人，所以每个传道人上帝给他的恩赐是不同的。唐宗荣牧师认为这个以完结的词是最难找的，最难找的，因为我们现在讲来讲去想来想去，从教会历史到今天，到今天我们看有多少人可以对不信主的人讲道，这个最难，对不对？你要向基督徒讲道很容易，因为他们圣经很熟，你一说他就知道你在说什么。可是你向不信主的，那如同鸡同鸭讲，你讲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比如你讲创世纪，你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他那个没有信主人他说不对啊，这个天地是进化来的，对不对？神，你说神说创造一切说是好的，各从其类，他说不对啊，这个不能各从其类，那男的可以变成女的，女的也可以变成男的，这个而且你神创造，你说神创造人也能创造，我们人也可以克隆羊了，人可以克隆羊，有一个著名的羊叫什么名字，是人克隆的，对吧？对吧？我们都知道人甚至可以克隆人，再过哪一天科技发展就给你克隆一大堆人，对吧？给你克隆宋尚杰，也不是走了吗？缺了，但宋尚杰克隆不了了，因为他基因已经没有了。克隆张伯立吧，还活着呢。然后克隆一大堆，这个分堂放一个，那个分堂放一个，四处都有。可是他是我吗？他可能长得跟我一样，他没有我的思想，没有我的经历，没有我的苦难，没有我的眼泪，他没有的。人就是要就要胜天，对不对？可以这样做吗？可以的，但是他不是神的创造。不是神的创造，所以有小故事说，哎，有科学家说跟上帝说，上帝啊，我跟你比造人，你能造我也能造，他问上帝，你造人？上帝说我是用泥土造的。他说我也可以用泥土造。他抓一把泥土，他准备和泥造一个泥人，那里边装什么？再装什么？变成塑胶，再变成什么器官？就变成一个人。现在有很多这种人嘛。上帝说 ，no， 你要用你造的泥土造，就是这个上帝所造的第一的，这是神所造的啊，神所造的。所以呢，各从其类是非常的重要，各从其类。所以我们看到上帝说这个泥土在他的手中，他要怎么雕琢就怎么雕琢。所以做一个被神所要复兴的器皿，必须经过塑造，塑造有几点，他必须来啊，按照宋尚杰的观念，我看第一个是要回应上帝的呼召，第二要放下自我，刚才那首歌也写了，放下自我啊，耶和华我的神呐、啊，打碎我的偶像，让我放下自己，然后接受破碎，按照主的意思塑造。宋尚杰博士毕业以后，进了协和神学院，这个神学院在纽约，他也不懂，其实很多人读神学院都不懂。 我有个朋友叫熊岩啊，来到美国就要读神院，一下就奔哈佛，他觉得哈佛大学最好，那哈佛神院也就最好。可是没有想到哈佛神院根本不信主，是个不信派的神院，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全是自由派的神院。什么叫自由派的神院呢？就是不是圣经不是唯一的啊，耶稣也不见得就是神啊，他只是个人的好榜样而已，对不对？所以宋尚杰来到这个神院，突然发现讲的跟他从小跟他爸爸讲的不一样，跟他在圣经里读的神也不一样。因为他的教授就说，这个耶稣啊，由童贞女来啊来生，这个不合科学，这可以讨论。所以他就走到老师的办公室说：“你是撒旦，你是撒旦，你影响了我的信仰。”那你想他这人际关系，后来他被关到神经病院，就跟这有关系的，对不对？有关系的。他说你是撒旦啊，他这人个性就非常强啊。如果后来他很有名的时候讲到，你说宋博士你讲的很好，他说撒旦推我后边去，他会这样子，你知道吧？那我今天我出门了，那你说张博士你今天讲到对我很有帮助，我说撒旦推我后边去，你下次可能就不来了，对不对？你还会来教会吗？说这什么牧师啊，不会说话呢啊！他就是这样，他就是不会说话啊。可是上帝就特别用他，然后他在那里边成天，他觉得这是最后他就混乱了，然后他就开始又读佛经，又读道教的，最后把逍遥游又翻成英文。这个人他后来他就整个的信仰混乱，那段时间他确实有点混乱。有一天，有一个同学说：“哎，宋博士，我们要不要？”去听一个讲道，有个奋兴的布道会。他说那我一定去听啊，在纽约。他到纽约他有私心的，因为他在Ohio是乡下，他来到美国没看过纽约，他就到美国纽约念几年书，要看大纽约，不挺好的吗？还有机会吗？对吧？就没有想到把他弄到这个最著名的一个神院，叫我们中国有一个三字教会的领袖叫做丁光训，就是这个协和神院毕业的。这是一个培养不信派的一个神院，他们把圣经当作学术可以讨论，把神当作学术可以讨论，他不是当作信仰。现在这神院还在存在。我们有一年我们在他们的神院大教堂还举行一个大的会议，我还在那弹琴唱歌，我那个是美国纽约最大的一个教堂，就是协和神院的教堂，这个神院很出名。那么结果那天他跟五个同学一起去一个布道会。结果讲员是个15岁的小女孩子，这个15岁的小女孩子站在台上啊，然后穿着白衣白裤白袜白鞋，她说这在中国这都是不吉利的，她自己想这怎么穿这身呢。这个女孩子静默，然后开始讲道，就讲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讲了五个晚上。哇，他听着觉得如沐春风，他没有听过这么准确的道，这么感人的道。哇，他就悔改，他说看到每当那女孩呼召的时候，到了台前跪在那里悔改的有政府要员，有大学教授，还有他们心目中很多所尊敬的科学家都悔改，他前面啊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啊悔改。哇，他回来以后他就找到了他的信仰，他就开始就被圣灵充满，他就祷告，黑的白祷告，当然他也用方言。那他们的神院你用方言他就觉得你是神经病了，我告诉你。然后呢当然他一高兴就手舞足蹈的，那他就跳啊跳啊。然后这个神院一看，老师一看，这不是神经有问题了吗？有一天他觉得他现在有重生经历了，因为耶稣对他说话了嘛，他就把他的那个圣经，旧的圣经放下，他想买本新圣经出去，还买了一支笔回来。一到神院，神院大门给他关上，院长说你最近太疲劳了，你这个不太对，你需要休息，就让他跟一个人走了。他去跟那人走了以后，发现进了这个神经病院，到了这个纽约最著名的一个神经病院，在那里边他医生给他检查完说你需要40天啊，你需要40天。这个医院叫百花谷医院啊，规模很大，分7个宅，他被分到第4宅，他根据每一宅，根据你的病情的程度，到第7宅你就是精神分裂了，就是疯了的人在第7宅。那他刚开始在第4宅，他不错，医生说你40天就可以出院， 他说也挺好，四十天读读经祷告休息休息，而且他说那精神病院吃的还是不错的啊，吃的还是很好的，营养不错啊。他在那儿这个学校里还要打工，这也不用了，就吃这个医院的东西。美国医院，我在美国医院吃将近一年哦，这个免费的，你知道，当然给你算的，最后算账给你算到你的费用里去。这个我当然我吃的也是很好的，可是我当时不能吃，因为我肾有病不能吃。他吃的很高兴，吃到四十天了，然后他找医生，结果医生不放他了，他就跟医生吵起来了，拍桌子一吵，这病情加重，对吧？给他送到第七宅，跟一帮精神分裂的人在一起。最后来他发现这个麻烦，而一个警察就在他跟前，后来他就看警察不注意，他就跑了。啊，跑出这个医院很厉害，跑到这个好像是麦田里边去了，跑到哪里去了？他觉得可以藏得住，因为警察有警犬，警察警犬很闻，沿着脚印给他抓回来了，抓回来更严重了，所以他在精神病院待了193天，7个多月，193天呢。我跟你讲，我读他的书是我在威屯的时候，那是我对信仰已经开始有一些的灰退的时候。我在那个时候我也遇到了一个奉献的人，虽然我不在精神病院吧，但是我遇到一群精神病，你知道吧？精神病看你就是你有病啊，他是对的啊，他觉得对的。那时候我也觉得我走不下去的时候，有一个朋友送给我一本《送上杰撰》，我看了他的书，尤其看他在精神病院那一段，我是流着眼泪看完的。那时候我再一次的被神复兴起来。我觉得神用人不是用人的眼光看的，人看这个人神是不会用的，对不对？神怎么会用？可神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不管我那老师他怎么看我，神不会用我，但神看我他要用我呀，就像宋尚杰一样，对不对？他的校长觉得神不会用这种人，把他扔到精神病院去，可是呢，上帝把那个精神病院变成破碎他雕琢他的地方，你们。所以感谢主，他193天，他把圣经读了40遍。我后来我就琢磨，你能够193天把圣经读40遍是不可能的，你就不睡觉，每一天你就往下读都读不了40遍，他怎么可以读40遍？后来我发现，我看他的灵力激光，他说他按照这个重点读，比方细心，比方圣洁啊，所以他按照这样往下读啊，他也翻，不断的翻，他40遍，所以这40遍，他生命完全被改变，完全被改变。然后有一天，他听到神对他说：“小子，你是我宝血所赎回的。”这他写在自己的日记里边。你怎么可以随意轻生呢？他有一段时间出不去，他也想轻生了。然后宋尚杰说，我回答说，主啊，卑微的我，生无见天日的一天，欲图报而无从，生不如死，所以我想自杀。主继续对他说，对我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若能忍耐经过193天的苦难，就知道怎样背起十字架跟我走各个他顺服之路了。就是他写在自己灵力机关里的，真就是193天。他说就在那时候，我就发现神的荣光四处照到我，我开始安静下来，读经祷告写日记。这个时候他跟人际关系改变了，跟那个护士关系还不错，那护士就愿意给他寄信，他就写一封信给中国大使馆，当时是中华民国驻美国的领事馆啊，他给了这个公使，公使接到信以后，那时候中国留学生不多，不像现在这么多。那宋博士，那到神院给关到精神病院去，这还了得，对不对？立刻向美国政府严重交涉。那美国政府立刻就找到了这个神院，怎么可以把一个博士给关到神院？究竟什么问题？那这院长就有点着急了。就在这个时候，他德国的一个朋友来，把他救出来了。救出来，他回到 Ohio， 在辛辛那提住了3个月以后。他就回到中国，他在西雅图上船，他在美国待了7年8个月。这7年他有6年读完了世界一切的学问，他读到博士 生化博士，他的论文现在还在这个 Ohio 这个 State 图书馆里放着，还在放着。然后呢，他放下自己读神院，结果神院把他送到精神病院，7个月在精神病院，他把圣经读了40遍，他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然后呢，他离开了美国，回到中国。所以在回到中国的这个船上，他把他错的那些奖章，什么金钥匙，全部扔到大海里。他要跟世界有一个告别，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为基督而活，我不再为世界而活。那个有的人说他把博士论文留下了，因为跟老爸要有个交代，老爸出钱出时间供你念书，回来得给博士论文拿，回来以后就大学聘他做老师做教授。100块大洋的月薪，那时候100块大洋了得吗？你知道那时候1块大洋能买4面袋子的白面，那叫洋白面，1块大洋，你一个月都吃不完，对吧？一个月我们现在能吃4麻袋面吗？吃不了的。他有100块，但是他没有要，他做了传道人，在美以美会，1块大洋，选择。当一个人他认识耶稣以后，这个世界都不重要，都不重要了，因为他要打碎一切的偶像。今天的偶像就是金钱，今天世界的偶像就是金钱、成功和金钱。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是根据你赚多少钱，你有多少财富，对不对？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可是在上帝的面前粪土都不如，金钱粪土都不如。我那天讲的环境的问题，我说我们把河流为了金钱污染了，我们把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森林把它砍光了，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空气给它污染了，我们赚的手里都是钱，有一天这钱能带到天上去吗？然后你留在地上的千疮百孔的地球，我们怎么来面对我们的后代？我们可以面对我们的后代吗？上帝让你看守修理，那我们却去毁坏上帝的创造。所以宋尚杰回来开始传福音，所以他我给他读一段他的日记，他是这么写的啊。他说我小学的时候我目空一切，我中学的时候我目空一国，我大学的时候我目空一校，越来越小了。当我硕士的时候我空一己，我自己。当我读博士的时候则空空如也，恨早不自谦也。人读的书越多越会谦卑，因为突然发现他说这个世界是学无止境的，所以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也是认识越多我们觉得我们越认识的有限。所以刚刚信主觉得哎呀我了解了耶稣基督啊，但是信主以后突然发现越追求觉得差得越远啊。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真的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感谢主，所以神要塑造第三点我讲到主在使用复兴的器皿。提摩太后书2章21节说怎么说，我们一起来看。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圣经告诉说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是贵重的器皿。那我们做神的儿女，被神所拣选的，我们要想成为贵重的器皿，我们必须过圣洁的生活，而且我们必须过谦卑的生活。我们脱离卑贱的事，什么是卑贱的事？就是世界的事，世界的事。所以宋尚杰给我们做了榜样。宋尚杰奋兴布道的榜样有几个特点啊，就他自己总结的。第一个，成为圣洁。他的讲道特别强调圣洁啊，圣洁。据说很多人听得到啊，那个时候他不到火热啊，他来到回到中国以后，刚开始头几年在乡下里，还是在兴化还是就像20-30个人讲道，40-50个人讲道就挺多了啊，对不对？后来这个1930年他就到了，就离开兴化，就到了福州。然后后来到31年就参加了伯特利布道团，纪志文他们在上海成立的伯特利布道团。所以伯特利布道团把他派出，他第一次出去传道是东北， 我发现东北，他去过我的老家绥化，在绥化的分行会，哇，他认为黑龙江绥化是他那个布道会是最成功的，啊，然后他又回到了长春，然后又回到了辽宁的辽阳，在辽阳的布道会，他也觉得他特别成功。在东北那个时候，正是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日本人占领东北，战火纷飞，他不在乎，他继续在传福音，啊，他在那一趟东北之行带了3000人信耶稣。那是他最大的一次的布道。那后来当然他的足迹踏遍了中国20多个省市。后来他离开伯特利布道团以后，他要向东南亚传福音，他开始开拓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台湾啊、香港，整个的东南亚，这个把复兴的火点到东南亚。宋尚杰他有一次啊，他对他的一个同工说，传道人有三要，第一个要祷告，第二要读经，第三要洁净啊，要自洁。那么这个圣洁是宋尚杰侍奉神他最强调的一点啊，所以在他的日记里边，圣洁处处可见啊，圣洁处处可见。他认为圣洁涵盖面甚广，不只限于思想、言语、行为，或者不沾染罪污秽。不仅是如此，而是包含着整个基督徒人生观的一个全方位的改变，那个圣洁。所以不仅是口的圣洁啊，这个污秽的话不能出口，不仅是口，还要心里的圣洁，论断苦读啊，这种话也不能在存在心里边啊，一个基督徒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所以那么宋尚杰认为这个圣洁之道是他传福音最重要的一点，所以他会讲悔改，所以每一次布道他都讲悔改悔改。现在我们的教会在美国的西方的教会讲悔改不多了对不对？我们看到那些成功神学有一个著名的牧师 Time 杂志访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讲十字架，不讲悔改，不讲苦难？他说讲这个吗？大家不愿意听。我们要想到讲到成功祝福，我们信耶稣，上帝把祝福给我们，我看到这个房子我喜欢，我就祷告上帝把房子就给我了，对不对？这个是不是真正的福音？是廉价的福音，廉价的福音。而宋尚杰为什么唐牧师对他有那么高的一个评价，就他传的是个悔改的福音首先人要洁净自己，然后要除掉一切的污秽，还要顺服主顺服主。所以呢，宋尚杰在讲道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有的就喜欢坐在第一排听着讲道啊，追啊，那时候也是追着听啊，对不对？他讲道的时候，他就会指，哎，你昨天晚上犯什么罪了？我知道，你就给你说出来了，你说这厉害吧？所以有的人想往前坐，一看他还怕说出来，又往后躲，你知道吗？所以这是一个复杂的心理，他是这样。然后他在台上讲道，他又蹦又跳，还放个大棺材，你知道，跳跳自己躺在棺材里去了，然后又出来，然后棺材里掏出一些的苦毒啊、伤害呀、啊、这个什么啊、这个骄傲啊、自私啊、这个贪财呀、啊，给你往出掏，说这些都是棺材里的东西，对我们人生有什么意义呢？那现在我如果再放个棺材，你肯定觉得不吉利。你说牧师那么多棺材放，后来他觉得这个大棺材抬不好抬，放个小棺材，放兜里边，一讲到放在讲台上，这有个小棺材，我们。如果不好好信主，不好好追求，我们都在这棺材里边，我们脱不了这个棺材。他就是这样的，他追求圣洁，啊，追求圣洁。然后他的特点是祷告，他在祷告中非常有力量。他一天有10个小时的祷告默想。他祷告的时候，他根本不在于你在干嘛，他不是活在你的世界中。据说有一次他去讲道，我听一个牧师讲啊，一帮牧师。这个一个大地区的聚会，都是各个教会的大牧师都来了然后讲完道了一起吃饭，吃完饭想跟宋博士有些的交流嘛，对不对大家他自己吃饭他更不管你啊，他祷告完了吃完了把那碗一推祷告，那你这一桌人在这刚拿起筷子看他祷告了，你干嘛？你得祷告嘛，对不对？你不祷告就不属灵啊，你饭还吃得下去吗？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性这样个性。所以他在强调祷告的上帝给的力量，他经常半夜起来祷告，流着泪悔改，他经常让圣灵鉴察他每一天所说的所做的，他也经常的会犯错，犯错他就悔改，他就悔改悔改。 那么有的时候他讲到他祷告也是用方言的祷告，但他并不强调啊一定要注重方言啊，但是他自己会用方言的祷告。他在布道的时候常常流泪为医病的人祷告，为数啊几十个几百个祷告，就按小祷告，医病赶鬼啊，这个你祷告完最后很辛苦很累的，知道吗？所以他的身体就是越来消耗越大。我曾经在马来西亚有一次祷告，我才知道这个祷告是非常辛苦的。我们三天的特会在海边，在马来西亚一个教会的杨牧师已经回天家了，他请我去。那天晚上最后一次布道，我就讲完了，我就圣灵感动，我要给他们祷告，我就说你们如果愿意留下来，今天聚会已经结束了，愿意留下来祷告就留下来，我就为你们祷告，我就按手为你们祷告。结果300多人都留下来没走的，这排队从这排到外边去，哎呦，这祷告刚开始还多说几句话，像我们祷告会你说那么句话累死你了，我告诉你也祷告不完，祷到三天都祷告不完，我就三五句话就祷告完走一个，祷告完走一个，祷告到最后到3点钟后边还剩10几个，我真的一点力量都没有。你我会感觉到宋博士在祷告的时候很多人的病得医治啊，你知道吗？有一天他在祷告的时候，一个孩子是盲瞎，当他的祷告，那孩子眼睛就开始四处看，就睁开了。所以他当时有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他说马可楼同心合一的祷告，接受圣灵的洗，才有上边来的能力。他认为一个传道人需要能力啊，是圣灵给的能力。还有一个叫王顺的17岁的哑巴，当他按手为他祷告的时候，这个人就开口讲话了，而且做见证，跟圣经写的福音书写的一样样，瘸子行走，哑巴说话啊，瞎子看见，大风麻风得洁净。有一个长老在一举手的时候，身上的那个仙疮啊，就是那种的癣呐、啊，什么蛇皮癣呐、啊，就不痒了，好了，脱落了。就是有一个圣洁的器皿可以带来这么大的能力啊，我们今天很少见到了，对不对？我们见到我们的祷告都是悟性的祷告，我们根本没有灵里的祷告，灵里的祷告根本就不是你要说的，上帝圣灵来引导你的祷告。我就讲我那天祷告到最后，有一对啊年轻的人扑登一跪，我说你们需要什么祷告？他说我们要孩子。我说主啊，奉你的名给他们孩子，明年来了就给他们一男一女，哈利路亚，就走了。半夜4点钟我刚睡着，有人敲门，我一开门，杨牧师，他睡不着了。杨牧师说，哎，你伯利，你刚才祷告有一对夫妻，我说哪对呢？挺多人我都忘了。他说有一对夫妻，你说明年来就俩孩子，一男一女，你真的圣灵感动你吗？我说哪个我忘了，哪个我说什么我都忘了，对吧？他说我告诉你，这对是医生啊，一个是整容科的，一个是这个妇产科，两人是不生孩子10来年了，什么招都用了，根本不怀孕不生孩子，你怎么就祷告明年就两个呢？我也醒了，你看这时候我就醒了，理性就回来了，我说明年我不来了哎，对，明年他愿生不生我，反正我不来了，你要他找我，那我这祷告没有成就，对不对？那第二年我忘了，我本身忘了，就是我这人常常忘事。我母亲去马来西亚，我是被通缉第一次见我母亲，这个教会牧师和弟兄姊妹给我母亲安排的好好的啊，这个安排的海边住在那里，然后一帮弟兄姊妹到机场帮着接啊，然后礼拜天当然我要到这教会讲道，我一到这个教会，这对夫妻抱着两个孩子走过来，感谢主，哈利路亚。可是我这些神迹其实我讲了，我就会再次被批评，网上经常会批评你说你胡说八道，慢慢的我们也就不再讲了，我不想知道弟兄姊妹的一些的软弱，对不对？也不再讲了。可是这是上帝的工作，这不是我的能力，宋博士宋上帝不是他的能力，是上帝的工作，只是他这个器皿，他愿意被上帝所用。今天我读宋尚杰的，昨天我读了一夜啊，这个睡不着觉，我打了几针，我打了一些预防针，打得我骨头疼，现在骨头还在疼。今天早上我都不知道能不能讲到，但是我就看了3点钟起来，我就看宋尚杰的这个书啊，我看了以后，我觉得他被批评被论断，我跟他比算什么呢？ 对不对？不算什么。哪有一个被神用的传道人不被撒旦攻击的呢？如果一个传道人撒旦不攻击他，就说明他跟撒旦是同流合污的，他们是一家人。唯有惹毛了撒旦，使他不舒服了，不高兴了，他才用差役来攻击你，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愿意为主所用吗？就不要怕别人怎么说你，你乃要怕有一天那个审判你的神他怎么来评价你。所以你要了解这一点啊。所以宋尚杰被批评很多，我也看到他离开伯特利布道团的情况，那非常难过的事情，对吧？跟你写过啊，世伟传道写这本书，你们有机会看一看啊。这个买一本，买不起我们可以借给你们换着看，对吧？看一看啊，他是写的最细的一个，因为他那个太多了，我就没看，我还看原来的那个比较简单的。这个离开伯特利布道团，他有四个罪状啊，是纪志文亲自找他谈话。纪志文是我尊重的传道人啊，但是这些都是莫须有的罪名。宋尚杰他如果为了世界，他为了贪财，他要做牧师吗？他做大学教授，他留在美国他早发财了，对不对？他为什么100块大洋的工资不要，大学教授他去做1块钱的小传道？说他贪财啊，说他讲的道理不正确，福音的真理不正确，这些我认为都是破碎，都是上帝给他的一些破碎。他经过了，他把这交给主，他交托了，然后他没有影响他布道，他继续火样的布道，从中国布道到外国，对不对？那如果每一条罪状都可以使宋尚杰，如果他跟主说，主啊，为什么要这样，我这么服侍你，你还这么让这些人这么论断我，而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啊，而且还是主内的，有些都是自己的尊敬的牧者呀，为什么我不干了，回大学教书，那就没有今天的宋尚杰，我们就多了一个大学的化学教授而已，对不对？他也不见得走那么早。哎呀，我也常常想，他走那么早，上帝有旨意有美意啊。如果不40年走了，1949年以后，他是最惨的一个。我告诉你，他真的最惨，他怎么惨都不知道。上帝知道他的个性，让他早早的歇了地上的工作。他当时参加伯特利布道团，写了一个天国的支票，10万灵魂。我要布道，为主抢救10万灵魂。他一生带了将近20万人信耶稣，就在中国，在那个环境，无人能比。唐荣牧师认为世界都无人能比，啊，世界都无人能比。就这样一个器皿，上帝所用的一个器皿，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宋尚杰，他认为他的祷告啊，不祷告就不要碰圣公，他的祷告多数都是认罪。认罪，他讲完道了，他有时候发现自己讲错了，他要认罪，认罪，悔改，一天有10几个小时的祷告，多的时候就都是在祷告中度过的，你知道吗？有一天，这个我有个老师叫吴兰玉啊，你们谁知道吴兰玉？可能一个基督教很著名的一个学者啊，他写的关于主日学的书是最多的。咱们教导主日学，他是有2个 PhD， 这个吴兰玉，这个女老师，新加坡神学院的，是我的论文的导师，他帮我的论文，博士论文是他帮我做的，这个假设一直到最后的这个大纲都是他跟我一起做完的，做完了他就走了，脑瘤回天家了。他在上课时给我们讲一个故事，宋博士，他说宋博士到印度尼西亚布道，住在他家。宋博士的个性，他说我父亲把主卧房给他住，他把我主卧房我父亲母亲的衣服都拿出来，都放在外边走廊去，他把自己衣服挂上就不出来了，住在家里。他也不会像我们到哪儿去布道，人家我们要陪人聊聊到困了，对吧？你要不聊你多不好意思，人家请你。所以我特别现在去哪儿布道，我都不想住在弟兄姊妹家，很累呀、啊。讲完道了要再跟他们说，更累，还把一帮慕道友没信的最难的都给你整来，让他家里跟你谈，谈到天亮，第二天也不知道没精神了，你知道吗？ 不这样子，我们今天还可以像宋博士那样关上门不出去，那第二天网络上说这人叫的要死，对不对？他就这样子，送饭的时候敲门放在外边拿进自己吃，也不跟家人吃。但是他说那天晚上我的弟弟发烧，医院治不了了，医院说赶紧送到这个雅加达去，他们那儿在泗水好像，这个病我们治不了，这是一样什么样的一个。 非常，一个危险的疾病，好脑炎还是什么东西？他说我的父亲呢，就从门下递个纸条进去。宋博士看了，门打开，走出来，抱着这孩子，按手祷告。第二天，他说我弟弟烧就退了，他就有这么大的力量，哈利路亚！当然这是荣耀神，不是说啊是他个人，但是他真的是一个祷告的器皿。那还有一次。 于立功牧师，我们的顾问牧师给我讲，于立功牧师也在添加了。他跟宋博士曾经，宋博士在青岛布道，他带敬拜，那时候带敬拜是拉手风琴，于牧师会拉手风琴，咕嘎嘎咕嘎嘎拉，然后唱歌。结果他准备唱的时候，他就想跟讲员沟通一下嘛，就是咱们唱这歌怎么配合，都要正常都要沟通一下。然后他说宋博士穿着长衫，这夹着圣经就低着头就走过来，眼睛半睁不睁。 他也没看见你，他就给他鞠一躬说：“宋博士好。”他说：“礼都没礼，他就走了。”他说：“我就生气了。那天他在十八岁，他说我这一躺，他说突然间四千人祷告，宋博士带他们祷告，那个祷告像风一样的哇就刮过来。他说我立刻就起来，从床上跳起来，我赶紧去聚会，唯恐把我落下。” 他就这么一个个性，但是上帝就这么用他，就用他，很特别。所以他的布道像烈火一样的布道，他的布道有三个秘诀。他说彻底的对付罪，第一一定要对付罪，第二彻底的悔改。我们今天向别人传福音，我们信耶稣都谈祝福，我们都很少谈罪了。有时候我们带他们举止祷告都不谈到这个罪的这句话，我会说求主赦免我的罪。 他会说求主赦免我的罪。我一天我在台北，我一个老朋友啊，这个乌尔开西，晚上来找我，不让我睡觉。我第二天我要在怀仁堂讲道，他就给我缠到早上四点钟，就给我谈基督教跟穆斯林、伊斯兰教的区别，啊，就争论呐、啊，吵啊，你知道吗？吵吵吵，啊，你还得跟他谈。他说，哎，我是布道友，你跟我谈呢，对吧？后来谈到最后，他愿意跟我祷告。 那我说主啊，他说主啊，我说求你赦免我的罪，他就不吱声了。我说从来从来，主啊，求你除掉我的过犯。哎，他就说了。后来我说那过犯跟罪就是一回事，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他上当了。你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不好用这个罪出，但宋尚杰讲到，首先就对付罪啊，对付罪，认罪，祈求圣灵的充满，然后公开的为主做见证。 他说：“如果你没有开口为主做过见证，你就没有真信。你都不敢开口承认，但是你的主，你都不敢开口承认他赦免了你的罪，你怎么能够信他呢？你的信也是犹犹豫豫的，所以你必须开口为他做见证。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啊，使用他烈火般的布道，他到哪里都掀起一股烈火。不仅如此。” 当他布道完了，他立刻成立小布道团，一群一群的小布道团，弟兄一波，姐妹一波，然后四处走出去传扬福音，传扬福音，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不仅仅是布道，他也是继续的把布道的种子留下来，啊，留下来。像圣经所说的一粒麦子，若不立足了在地上死了，只能是一粒。宋博士就是这样的一粒麦子，他死了。 结束许多的子粒，1944年，他走了。就像最后他强调的一点，舍命的跟随，跟随耶稣基督，要舍掉你们的性命，主才喜悦，对不对？所以呢，他1944年8月18号他离世。当他离世的时候，在北京举行了他的追思礼拜。他只活了44岁，他传道只有17年，啊，17年。 然后他却影响了整个的中国乃至世界。 将颂，将颂，这个将是在精神病院神给他的名字，就像施洗约翰一样那样的火热的不到，所以他起就将啊，将颂。所以你要说你对每个人说将颂他知道，你说颂上节他可能不知道，对吧？啊，将颂。那么当他在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最尊敬的王明道牧师讲了这样一段评语，他说啊，今天的中国教会中的传道人，有学识的尚能找到几个，有恩赐的也能找到几个，有敬虔生活的也能找到几个，唯独勇敢忠心、嫉恶如仇、不退缩、不寻情、把名利性命一概置之度外、去放胆责备群众的罪恶、不怕受众人的反对和攻击的传道人，简直了若晨星。宋博士就是这样的一位。然而他又离了世界，再找像他这样的人还可以找到吗？1944年王明道在他的追思礼拜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我就想到圣经说摩西服侍了那代人他就睡了，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我有幸，我当然没有见到宋尚杰，我还没有那么大，但是我有幸见到很多听过宋尚杰讲道的传道人，甚至受他影响的传道人，我听过他们的讲道，我甚至跟他们个人成为朋友。忘年交啊，我听过滕进辉、王有信啊、唐从容，唐从容也没听过宋尚杰讲道，他只听过纪志文的讲道，纪志文活得很长啊，这个他也听过赵世光的讲道而已。余立功啊、沈保罗，那这一代传道人我是听过他们的讲道，我也经过他们的培训，但是想到他们也都回天家了，都不在，包括赵天恩我的老师都不在。所以我会想到圣经说摩西服侍了那一代的人他就睡了，一代又一代，神兴起了一代人，他们尽了自己的力量为主做工，然后就把福音这一棒交下去，又一代人被兴起。我也服侍主20多年了，我们这一代人也60多了，冯炳生牧师都已经快80了，这是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来到美国留学的一批神兴起的一批传道人。有一年我们在这个旧金山叫一代人的特会，有300多个传道人，年轻啊，50多岁、40多岁，现在也都60多岁、70多岁了，一代又一代的过去。但有一代又一代的怎么来回应上帝给我们中国的传道人在中国的使命？中国今天的教会又开始万马齐喑，又开始被逼迫，现在网络上已经不再可以传这个基督徒讲的道，网络上已经开始全部的封锁，就像1949年一样，突然间暴风来了，骤雨来了，传道人关到监狱里，有的关到监狱里，有的不能够继续的传讲，我们觉得中国没希望了。有一个人叫江青对一个美国的记者说，中国没有基督徒了，一个都没有。但是我们看到80年代，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教会的复兴，这个复兴跟宋尚杰、跟王明道、跟倪柝声、跟赵世光、跟赵军颖、跟唐从容，他们都有直接的关系。因为那一代传道人的火一样的布道、舍命的跟随，来影响到我们这代人。我们这代人做得更不好，我常常思考我们跟上代人差得太多了，我们也做不了那么好，当然我们愿意尽我们的职分，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一代又一代的把福音传出去。像圣经所说的，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它仍旧是一粒，它若落在地上死了，它就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好，我们来唱首诗歌。